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我们之前不是有聊到说我去日本然后发现很多人都在看书吗？就是比较少人在滑手机。有几个听众分享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观点。那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日本没有网络吃到饱，或者很少人有使用网络吃到饱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比较不会在通勤的时候去滑手机。感觉好像蛮有道理，因为我日本的朋友的确也都只有在室内才在用手机，就在外面除非必要啦，否则他不会在那边滑什么看影片什么的。
哦，
有点道理。
OK，也就是说台湾网络太发达反而让台湾人民不爱看书吗？
哦，
是这意思吗？
推到这边来吗？推到这边来。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日本的网络费多贵啦，因为我在想台湾如果不是吃到饱，两 G 五 G 应该也很够用吧吗？我们都被吃到饱养坏了啦，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网络费都不知道是那个传输量到底是多大。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如果我有空我是会想看书啊。
但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很少看他们用这样电子书啊，那为什么不用电子书？
好问题
因为日本电子书市场算是大吧。
这我真的没研究。
Kobo 好像也有在日本啊，
只是说如果说以就是有偏见的就是身边的体验来看，我觉得我身边的很多人会很坚持所谓的纸本的感觉。
的确，
当然我这个可能对我而言是我比较无法理解的部分，可是对，就是有人会觉得不喜欢电子书吧。
那我跟你讲一个，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会想要拍我在看书的照片。的确我看书我都看电子书，但如果今天要拍我在看书，我会想要拍纸本书。
你太 gay 掰了吧。所以书才有文青感就对了。
对对，没错。有道理吧。你就想很多那种说书的那种 KOL 或者是短影片，好了，就现在可能比较少 YouTube 吧，我们看短影片就分享一本书里面的内容，你很少看到有人在拿着一本电子书在那边介绍，对，大家就要拿那个书那个封面那个感觉，有没有？
这不是
没有，
你可以说它不太环保啊。
什么？
对，这要砍树伐树啊。
的确。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到今天的主题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是半导体的巨头应用材料最新一季的这个季报解析啊。那关于应用材料其实我们之前也都讲过蛮多的了嘛，那主要当然就是在看整个半导体产能的这个扩展状况啊，所以包含像台积电啊、联发科、联电，其实都就如果投资这些的人应该都会蛮关心它的，或者台湾有非常多的应用材料的协力厂商，那其实这边呢也都会一起来看。先来看一下他们最新这一季的这个季报回顾哦，营收是 67.1 亿美金，比上一季衰退了 0.2%， 这算是高于财测范围的中间数啊。 Non-GAAP EPS 2.13 美金，比上一季成长了 0.5%， 高于财测的上缘。好，这个营收跟 EPS 看起来都没什么变啊，对吧，这个正负零点几%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变，收入跟获利算是跟上季持平吧。
对啊，没错没错，那当然就是优于财测啊。对，那一般而言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去年其实一般被认为说是半导体就是下滑的一个周期嘛，那所以理论上对于就是设备的冲击理论上应该是在去年展现出来。对，那只是说如果现在我们已经过完2023年来回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说这些所谓的就是设备大厂啊，应用材料啊、爱斯摩尔啊、科力研发，其实他们的表现都比他们年初的预期还要好。对，不只是第四季优于预期，我们如果有再回头去看他们当初年初的观点的话，大概只有爱斯摩尔比较乐观吧，其他的业者都是比较悲观。对，可是在这个悲观之下，经过四季之后，其实后来的实际表现都比他们在年初的时候预期还要好。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在科林研发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有关，就是记忆体设备的反弹优于预期啊。对，那这个就带动整个就是去年的前段半导体设备啊，它表现优于预期的很重要原因。那为什么记忆体设备的收入会反弹优于预期呢？那就重点就是在这个中国。对，那中国的话就是这个合肥昌兴存储吧。 对，因为它就是中国目前DRAM的第一大厂。对，那它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拉货，就是非常的疯狂，非常强劲的。对，那同时又再加上说，哎，终于就是我们在去年第二季已经看到需求回温嘛，就是DRAM整个市场的反转，再配合就是 AI 的就是兴起，带动就是所谓像 HBM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那当然就需求就很好，厂商也是加码扩产。对，那这些种种因素呢，都带动其实这些半导体设备业者下半年表现其实真的是优于预期啊。对，我这边讲个数字好了，就是应用材料它以它揭露这个DRAM设备的营收表现啊，它这一季的相较于上一季的季成长是 27%， 可是相较于去年的年成长是 149%， 对，就增加了一倍了，就我记得这行可能好像是历史新高吧。对啊，所以就是表现非常好就对了，就是足以抵消掉其他设备的疲软。对，所以就是说不管是从这一季或从全年的角度来看的话，应用材料表现会可以击败猜测或是优于预期，其实重点就是在记忆体或是DRAM设备的这算是反弹吗，或者是拉货吧，出乎意料的就是中国拉货就比他们预期还要强就对了。那至于其他的部分，那当然我觉得比较乏善可陈一点了，那像 NAND Flash， NAND Flash 也在好转，可是 NAND Flash 的好转当然没有像DRAM的好转这么凶猛，它比较像是才刚刚度过谷底，然后有些微的反弹而已。对，这个我们在科林研发也看到类似的情况。那如果今天是逻辑设备的话，那当然也就是比较不好啦，就是逻辑设备是比较晚衰退的，所以它目前还处在就是持续衰退之中。那如果我们以应用材料的数据来看的话，就非常明显，它这个逻辑相关的设备的营收已经连续三季算是季衰退，那年衰退的幅度啊，也是从上一季 5.8% 扩大到 23.4%。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幅度的衰退啊。对，所以我觉得某些程度上我觉得跟科林研发差不多。对，就是也就是翻符我们之前观点嘛，反正就是在科林研发我们提到就是说，哎，对，就是我们之前认为就是说逻辑设备的就是落底回温的时间会晚于记忆体，那我们目前在科林研发看到这件事情，那现在到应用材料也看到这件事情，那所以也再度验证我们过去三季以来的观点，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吧。
你刚刚有讲说看起来记忆体很好嘛，所以这也可以从这两间公司的营收获利看得出来吧，因为像应用材料跟上一季比起来营收获利就基本上持平嘛，但科林研发不管是营收还是获利大概都成长了8%到10%，就是因为科林研发记忆体比重比较重，那应用材料记忆体跟这个逻辑设备的比重差不多这样。
对对对，或者说去年的话其实对于应用材料而言其实是逻辑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应该也占到80%吧。对，所以当然就是没有错，就是说以短期的角度来看的话，科林研发受惠记忆体的复苏会比较明显。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应用材料对于接下来这一季的这个展望哦。它的营收啊预估是61到69亿美金，这大概平均啊比上一季衰退了 3%。 那 non-GAAP EPS 是 1.79 到 2.15，这个衰退了 7.5%。 所以一样他预估下一季还是会有一个衰退，那大概就是有3到 8% 这样的一个衰退幅度。那我们来比较一下科林研发那边好了，因为科林研发我们在讲到说他们对接下来的展望的时候啊，有大概几个重点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 HBM 还有 DDR5 会这个需求会接棒，所以可以去抵消中国的这个设备采购降温。第二个就是 NAND 业务会加速好转。第三个是逻辑设备的业务今年下半年会复苏，所以大概上次讲科林研发有这三个重点。诶，那应用材料这边有比较不一样的吗？
其实就是完全一模一样了。对， 没什么新的观点。对对，就是或者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四个重点啊。刚才逻辑那边可以再猜，就是说是逻辑的先进制程下半年会复苏，可是逻辑的成熟制程就是全年会衰退。对，那对对，那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哎，那科林研发的这个四个重点在应用材料这边看起来就如何呢？哎，就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吗？
对，我那时候在整理这个逐字稿或者我在整理这个 podcast 稿的时候，我就是完全复制贴过来就好了。对对对对，然后哎，我这样子一模一样会不会之后逐字稿出去大家觉得说怎么好像没有更新，我还稍微换句话说。
好，但是我们这个
我叫 ChatGPT 说，哎，你帮我把这段换句话说一下可以吗？
我们这个结论一样，可是我们用应用材料的话来说这样。
对对对对对啊，对啊，反正就是说真的我觉得这边其实没什么重点啊。对，就是说就是跟 科林研发这次一模模一样样就对了，对，就是说对应用材料也再度证实我们之前的一些观点啊，就是说这个譬如说像我们之前认为说中国的需求可能在接下来会就是放缓嘛，就是采购DRAM啊，对，我们之前说这个最近三季就是合肥长兴就是疯狂拉货不太正常了，对，那当然就是说跟科林研发一模模一样样，就是说这个应用材料也认为就是说，欸，中国的这个DRAM设备的采购力道可以延续到这一季，就是今年第一季，可是他认为接下来应该会快速下滑，因为他说接下来下半年的话中国在他们营收的比重会从目前是新高嘛，就到 45%、那接下来会降到历史的正常水平，就 30%， 所以从这个 45% 降到 30%、哇，这是多少幅度的衰退啊，三成是不是，三分之一幅度的衰退吧，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比重的下滑，所以就是说某些程度上也就是我们又再度看到就是应用材料它也再度证实我们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对这个DRAM的采购的力道是没有办法有持续性的，对，那可能在今年第二季就会开始浮现就是这个采购力道衰退，那下半年就会再加速下滑，对，所以这个都是跟科林研发一模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边其实没什么好讲的，大家有兴趣再回去听科林研发的重点，这样就可以，
不然来问一个好了，就为什么是第二季，就是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特别的吗，还是他们已经买到了他们要的量，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抓大概，因为他们大概就是抓就是会延续到这一季嘛，那对于就后续他们就对法人的说法比较像是他们也没有把握，可是他们比较有明确把握，就是说以目前他们看到中国给他们的订单是不可能维持到下半年的，
为什么
他们看到订单就是这样，他们也没说什么，就是订单目前能见度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啊。对啊，就是说对这个订单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是没有办法持续到下半年的，对，那所以就是那法人就问嘛，说没法持续到下半年，那到底是怎么样，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道，只是说微幅的衰退，还是说是很明显的下滑，对，那应用材料它用的方式也是用这个就是中国占比的方式来去做一个间接回答，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因为中国的DRAM设备疯狂的拉货，所以你看中国占我们营收的比重来到一个新高，那上一季的新高就是占营收比重是 45%，对，那接下来下半年会怎么样呢，下半年的话我预期它会回到过去历史的正常水准，那过去的历史的正常水准叫什么，那他就说过去历史的正常水准就是中国占我们的营收大概在三成左右，对，那你看从 45% 降到 30%， 我刚才说就是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的幅度衰退嘛，那其实他也有给他全年的营收成长，他给他全年营收成长他讲的话就是说优于产业预期，对，就是说一般都预期就是今年2024年前段设备的成长率整体的成长率大概是中个位数抓 5% 吧，那所以如果说他今天比产业好，那最多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就 10% 嘛，对不对，你这个整体营收成长 10%， 可是你中国的比重会从 45% 降到 30%， 那就代表中国就是衰退啊，对吧，所以说这样来看的话就是他等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法，就是他的中国DRAM的设备拉货可能最高就是这几季了，对，或者他说第一季也没有再创新高，第一季他就是说也跟去年下半年也没有差太多，对，就是没有办法再往上了，那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应该会看到就是它逐季向下，那尤其是下半年应该会就是加速的下滑会变更明显，因为下半年理论上就要回到它所说的历史正常水平的附近了。
如果连应用材料它都会好于产业平均，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说今年记忆体就是会比较好嘛，所以科林研发也会表现比较好，科磊这样子，那到底谁表现比较差，艾斯摩尔哦，
艾斯摩应该是表现比较差，
所以他会是唯一一个落后平均的吗，
他应该会非常明显的落后平均，对，而且他在去年已经是如果以产值的角度他已经算是龙头业者了，对，所以他一家的衰退会对于整个产业的平均的这叫扯后腿嘛，或拖累嘛，会相对的非常明显，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科磊的话我觉得可能差不多是在产业平均了，对，就科磊可能应该是不会好于产业平均，对，那记忆体比较重的就是科林研发跟东京威力科创啊，应该会是优于平均，那应用材料的话它记忆体的比重也是比较高一点，
它不差不多吗，
就是最高的一定是科林研发，对， 那应用材料其实它的比重不可能像科林研发那么高，可是如果它的记忆体相关的就是业务还是高于爱斯摩尔，对，那所以它理论上也会比爱斯摩尔在更多受惠记忆体这边的复苏，对，不过就是当然这是公司的说法，说大家看看就好，或者我也没有说公司错啊，只是说公司他们会在强调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超越产业的平均是来自于他们的竞争力，好，就是说嗯，这个竞争力很强啊，譬如他讲到，因为接下来我们应该看到今年的就是下半年台积电他在这个两奈米可能要开始做一些就是投产了， 对， 对，那两奈米的话会是一个相对于之前的 FinFET 的这个制程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因为接下来要走到这个 Get All Around 的一个架构，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 3D 立体的架构，对，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 3D 体架构，所以它会需要一些新的设备、新的一些技术、新的材料来去做两奈米的就是晶圆制造，对，那这个当然就是应用材料，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这个两奈米的不管是像薄膜沉积啊、蚀刻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就是引入的新材料啊，我们都是相对于同业是更有竞争力的，对啊，当然他的确在某些领域真的是市占率真的几乎就是超过 50%， 是真的很强了，对，所以反正就是说他觉得就是接下来除了这个记忆体的复苏之外，那他认为就是在先进制程这边往两奈米的耐进引入了这个 get all around 的架构啊，或者是像这个背面电源的这一些新的一些就是制程的一个架构和技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些领域都是有一定的就是独到之处吧，对，所以他认为他竞争力的关系，所以他表现会超越产业平均，对，那这个是他的说法，大家可以再就是去评估一下，对，那我也没有认为说他讲的都是一些好笑，我觉得他的确这是在某些领域是真的蛮强的，对，不过就是我们看一个整体趋势，大概就是说他跟科林研发一样都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记忆体会复苏，然后先进制程在台积电进入两奈米会带动先进制程的逻辑设备这边会开始在下半年复苏，那所以他的观点也跟科林研发一样，认为就是说今年最烂的就是逻辑的成熟制程，或者说我觉得他讲的比科林研发更明确，科林研发在讲逻辑制程他是比较隐晦的，就是说哦，他没有很烂哦，是他不会成长，那应用材料比较明确，他就说对，会衰退，对对对，所以其实说这么多，其实大家就是跟科林研发观点一模一样，大概就是这样的，对。
好好，那有一个可能是比较新的东西啦，就是最近有媒体在报道说，长芯存储可能会被美国商务部放到实体清单。那这个是不是也会加速中国营收那边的衰退？
对对对，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这边看是去年我们在12月16日。那时候科林研发季报解析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这个观点嘛，就是说我个人那时候认为就是为什么中国或是所谓的这个合肥长芯储他干嘛没事要一直去买那么多的就是 DRAM 设备，对，他在干嘛，那时候我们就有在那一集提出来，就是说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觉得他要被禁了，对对，他就觉得他被禁了，
那很厉害，
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以目前来看，最近我想也可能也是因为选举要到了，对，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聊那个半导体设备或是说一些美国经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遇到就是川普他们要选举嘛，对不对，然后之后也是像这个彭博啊或者是路透社这种媒体又开始不知道什么就是讲一些什么根据知情人士表示就是美国政府又要干嘛干嘛了，今年又来了，对，今年就是说现在就是不管是 Bloomberg 或是路透社开始他们又在释放一些有的没有的讯息，就是说这个美国商务部啊有听到知情人士的透露，就是说要考虑把合肥长江存储可能要放到实体清单里面，那这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是不是对就是说应用材料或乃至整个半导体设备产业是一个负面，那当然我决定是负面嘛，对，这应该是没什么好讲，这我觉得是一定负面，对，只是说这个负面到底是有多大，
那我个人是觉得就算真的被禁也不会对这个应用材料或是对整个半导体设备应该也不会是影响很大因为如果站在我个人角度的话，就是说那到底就是中国长芯存储它在过去的每年的设备投资金额到底是多少，对，那如果根据我自己统计，就是说如果排除最近三季额外大幅拉货的因素其实他们在过去三年他们自己本身他们新增的 DRAM 产能大概占整体 DRAM 同期的新增产能的 18%， 那这个 DRAM 的设备投资大概每年的金额大概差不多平均就是125亿美元了，对对对，那所以说你看这个 125亿美元里面的 18%， 那这样算一算差不多就是20亿美元嘛。所以大概就是说我推估大概中国合肥长兴存储大概平均每年年支出可能大概就是在20亿美元，大概是用在采购 DRAM 设备啊。那这个20亿美元叫多吗？当然这个金额看起来很大嘛，可是如果是相对整个就是半导体前段设备的话，其实还好，因为半导体前段设备的近两年的就是整体的就是投资金额的话大概是在900到950亿美元的一个金额上面，所以这个20亿相对于900到950亿大概差不多就是 2% 吧，对，差不多就 2% 而已。所以经过我个人以上大概很粗略的分析，因为一定不准啦，对，因为中国长兴存储它没有揭露它自己明确的一些数据嘛，所以如果用我上面逻辑简单推估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个中国合肥长兴存储它真的进入实体清单，真的被美国禁了，我觉得大概最多就是对应用材料或是整体的半导体前端设备的产值造成差不多 2% 吧，就 2.1 到 2.2% 的损失吧。对，那这 2.1 到 2.2% 我个人觉得是影响幅度有限的，对，就是在其他先进制程的就是成长应该是足以弥补这边的损失啊，对，所以我觉得影响还好。
好，那这样子中国那边还会再继续发展吗？就是在记忆体这边
看起来还会啊，这不是习总加速是他的对长期的规划，就是半导体自主啊。
就我记得之前我们聊过说其实记忆体就跟逻辑 IC 比较不一样啊，记忆体通常大家就会想买最新的，对了，比较不会说什么我前面几代的我还是会用，大家比较想要说我的是买最新的，但像我这样子先进都不能买了，我还要这样追吗？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站在就是如果今天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角度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是以理性的就是经济的角度去的话，那我一定是买就是最先进可是成本反而更低的产品，我没有道理要去买一个就是可能比较落后而可能还比较贵的，对，所以站在这角度的确就是说合肥长兴目前对相对于就是这些先进的龙头业者啊，就是三星、海力士、美光，它的产品是比较落后的。可是你说中国的业者会因此不买吗？那这又关乎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理想嘛，可是实际上在中国的话它一直都不是走市场经济嘛，它更多的比较像是偏向所谓的规划型经济嘛，政府占的角色非常重要嘛，对，那尤其是说站在就是中国近年的角度，他们希望能够走到半导体自主，所以在他们的角度就是说就算是可能是比较偏向落后的产品，只要能够刺激国产化是有帮助的，他们也是会考虑的。我觉得最明显譬如说你说像我们之前有聊到华为好了，华为它用的是7奈米，7奈米相较于就是目前就是 Apple 的3奈米它是落后几代，落个两三代吧，对啊，可是它也没有办法，它就是不能买啊，它如果能够买我觉得它可能也会考虑买就是台积电的制程，可是它就不能买嘛，那不能买的话，那你看它现在就是说那我就自己做，我就算用就是中兴的比较落后的7奈米制程，那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你说他们中国有没有买不买单？那我们在之前高通的解析已经提到，就是中国就是买单嘛，对，就是华为的销量就大幅增加嘛，对，那苹果在中国的第四季的销量反而是衰退的，对啊，所以站在就是市场经济的角度，就是说他们还是会想要刺激他们自己，就是叫做国产替代化吧，对，就是说原本都是向外采购的，接下来半导体能够逐步就是透过他们自己庞大的市场来实现这个国产替代，那再透过这种就是量能的方式来让他们的技术能够再逐步的向这些外国的先进的公司能够再追进，对，因为其实在半导体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经验曲线，对，就是说你的良率是取决于你的经验，那你要怎么样才会很有经验呢？就是你做越多嘛，做越多做越久你的经验就越好，对，那所以就是说你现在可能暂时是落后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时间拉长到就是十年来看的话，有没有机会就是向海外的技术逐渐逼近，这是有可能的，对，所以这个是中国打的算盘。那只是说站在目前角度就是说好，如果今天中国合肥长兴存储它真的被美国禁了，那我们刚才是提到说对这个半导体设备可能没什么太大的负面影响了，那对于就是先进的 DRAM 那会不会有负面影响？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也是会有负面影响，对，可是我就觉得还好，为什么？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那 就是谁会考虑要采用就是合肥长兴存储比较落后的制程，我刚提到就是说就是中国自己的业者嘛，对，那我认为就是说目前中国是有这样的体量可以去跟合肥长兴存储做大量采购的，而且还愿意买这种比较落后的制程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华为，对吧？因为华为它就是也是一样在就是美国实体清单的限制里面，所以理论上它也不能够跟三星跟海力士跟美光采购，对，那所以它不能够跟这些就是龙头业者采购最先进的 DRAM， 可是它看起来它还是持续想要发展它的像手机啊，或者是说像它的 AI 这方面的业务，对，那这样它没有办法去买，那它要跟谁买 DRAM？ 那我觉得跟合肥长兴买就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推敲吧，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合肥长兴存储他们刚好也是在去年下半年，就是说他们要推出就是这个 low power DDR5 的产品线，对，他说他们已经开始就是在推出量产 low power DDR5， 对，那这个一般都是属于目前就是比较中高阶的手机会搭载的一个 DRAM，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推出这个 low power DDR5 看起来目标是要瞄准手机市场，可是就像你说的，那谁会想要买一个就是你的制程是比较落后的，你还在就是17-19纳米这样制程的就 DDR5， 对，一般大家都想要买三星海力士跟破美光嘛，人家都已经走到一 beta 或者是一 gamma， 对，这个应该是已经到15纳米以下的一个制程了，对，那谁会想要买就是还在19-17纳米合肥长兴存储的晶片呢？那我觉得应该就是华为，因为华为他买其他买不到，他就会买中国自己生产的就是 DRAM， 对，那只是说那华为的量多大，对，我们一般目前看市场的预估啊，就是说华为今年的手机的销量可能会来到差不多5000万到7000万都有啊，如果抓平均我大概就在6000多万了，那6000多万大概占整体手机的市占率大概是 5%， 然后手机市场占整体 DRAM 的产值就差不多 36%， 所以这样算一算，如果说今天华为真的全部都采用合肥长兴存储的晶片的话，大概对整个 DRAM 市场的影响大概在 1.8% 左右，对，所以也才 1.8% 嘛，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 1.8% 应该对于三星海力士美光这些业者影响很低啊，对，更何况就是说一般预期就是说今年记忆体的复苏会是非常强劲的，对，就是说像这个 WSTS 它预估今年记忆体晶片的营收成长会是差不多 45% 的水准，我这个 45% 的成长然后被你合肥长兴存储就是吃掉 1.8%，那我也还是有超过40%的增长率啊，所以我认为说对于就是短期或者今年的就是 DRAM 的成长啊，就是合肥长兴这边的扩产是不需要太担心的，因为它能够影响到主流市场的我认为主要是在手机市场，对，那手机市场这边能够卖也是华为，对，那我觉得就是影响是有限的，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就是都影响都还好嘛，所以就是那到底还有什么会受到合肥长兴存储就是扩产的影响会是影响比较大的呢？那我个人会比较担心的是对地基型 DRAM， 也就是台股中的就是南亚科跟华邦电或是立基电这些业者的影响的风险，我觉得要比较关注啊。
哦，啊，立基电也有可能，
因为立基电也有在帮就是所谓这种立基型 DRAM 就是 DDR3 或 DDR5 做代工，
嗯，
对，那所以这边的话我倒是我认为就是说中长期的风险这边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因为一个想法当然就是说诶，我们刚才都在讲中国合肥长兴存储他们去跟主流市场竞争嘛，诶，那万一想一想他觉得说诶，我干脆先不要跟主流市场竞争，我先跑来就是打比较低阶的市场，我打立基型市场，诶，我这样也能够做到部分的就是国产化替代啊，对吧，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诶，那这样子对就是南亚科或华邦电的风险就真的蛮大，因为我刚才那个 1.8% 是针对就是主流市场，可是如果是针对立基型市场的话，诶，这个就不是 1.8%， 这有可能会是接近就是20%以上的冲击，对，更何况就是说你就算说最近好像说有可能就是美国要去禁嘛，你说你这个美国要禁也是后续才要禁，中国合肥长兴存储都已经在过去的三季都已经采购非常非常非常巨量的一个设备了，这个设备对于就是立基型市场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供给，如果他选择把这些他采购下来设备的供给投产之后是释放在立基型市场，哇，那对于就是南亚科华邦电的影响就会非常巨大，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会特别关注的，对，那只是说到底会不会影响当然也不是很确定，或是我们可以假想几个情境啊，就是说如果今天其中一种我觉得最惨的情境就是说中国长兴存储它决定专心的就是去主打立基型市场， 对，那他以他目前这样子，就这三季采购下来的设备的体量，如果真的投产之后是去打立即型市场，那我觉得对于立即型市场的就是竞争压力会非常大就对了。对，因为这个供给的量相对立即型市场真的是非常的大。那可是如果另外一种情境，我觉得可能比较好，就是说如果说他今天这些设备的就是采购，他的重点并不是放在就是立即型的市场，他还是想要去跟主流市场竞争。那主流市场的话，以目前来看，就是中国长鑫存储他会想要干嘛呢？我觉得他可能会想要发展两个产品线，一个是满足就是华为的就是手机的 DRAM 的一个需求，那另外可能就是满足华为在 AI 上的需求，所以就是他有可能也要想要发展他们中国自己的就是 High Bandwidth Memory， 就是 HBM。
这个机会高吗？
先讲他们想不想，他们一定很想。
当然了，当然了，谁不想？
很想嘛，
美光也想啊，美光也想要去拿海力士市场啊。
对对对对对，那更何况就是中国，就是说，哎，他们也是很积极的想要发展 AI 嘛，对不对？只是说他现在就是被禁或是被干嘛的，对，那自然就是他们就是一定也想要赶快想要想出路嘛，对对对。那目前的话，大家就说，哎，如果今天 NVIDIA 的就是 AI 晶片不能卖给中国，或者他现在就是这个降规之后的，就是晶片相对于中国的已经不是很有吸引力了。那目前中国，可能他们自己本土的业者里面谁做的 AI 晶片可能相对于他们自己中国市场是还有一定的吸引力的，目前看起来就是华为。对，华为他们自己做的这个 AI 晶片对于他们就是中国的市场这边而言的话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对，这当然以前没有吸引力，因为以前买来到 NVIDIA， 那现在 NVIDIA 的高规买不到了，诶，那这样华为的吸引就出现了。对，那华为的 AI 晶片他会不会想要搭配 HBM？ 他一定也会想啊，可是他是实体清单，他在实体清单之内，他不能够跟或者三星海力士美光不敢卖给他。对，那不敢卖给他，他又需要发展他的 AI， 那怎么办？一定是考虑自己中国的业者嘛。所以我现在想说中国一定很想，那中国能不能只是做出来其实是可以的，可是你要能够就是良率很高，你要能够量产，这个才是最难的。对，就是你的就是，哎，我做得出来，可是失败率 99%， 那这样子你的成本非常高非常高非常高。那所以以我角度啊，目前 HBM 的确就是是制程算是非常难的一个 DRAM 了。对，因为就算是大厂，就算是海力士，就算是三星的话，他们目前就是在 HBM 的良率可能也大概只有大概六成吧。
对
对，只有六成而已、啊、对，就是说你做一片晶片里面大概就是有四成的产出是可能是良率不好的要报废的，你最多也只有留下五到六成。那所以如果我们来去看中国的它的话，中国一定，我逻辑上我认为他们技术一定是更落后了，所以他们这个良率一定又是更低的、哦、可能会低到可能就是两成或是三成吧，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不会揭露，我们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像就是领先的就是海力士或三星一样这么高。对，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把这些设备都拿来就是花在像 HBM 这样的技术上面，我们刚刚提到良率很低嘛，对吧？
对，
所以这个良率很低的话，那就会消耗掉它的很多供给。那如果这样的话，哎，那这样子这个立即型市场就可以稍微放一点心了啊，就哎，你采购这么多的就是设备，可是因为你都拿去就是做这个什么 AI 的，就是 HBM，
你都拿去做一些报废的东西，
然后就报废，对对，就是你也没有太多就是多出来的就是产能能够影响我立即型市场。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合肥长鑫存储它还是专注在这种主流市场，尤其是说现在 AI 又出来了，所以它又多一个就是追赶的目标了啊，所以它又跑去追赶一个就是更难的东西了。那对于我们立即市场这边当然可以稍微安一点心。对，可是到底会怎么样其实不太知道，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就是说它可能一方面它不放弃就是去追赶这些就是先进制程的 DRAM 的一些产品，对，可是一方面他也不会说、哦、我就完全不关注立即型市场。对，因为立即型市场其实还是有很多他们自己中国目前也是正在继续发展的一些产业也会需要一些立即型 DRAM 啊，譬如说像车用好了，对，就是你说这些就是电动车或者是就是 ADAS 他们需不需要就是 DRAM， 他们需要 DRAM 啊，一般认为就是说这个车用市场在 DRAM 的就是需求量的成长性啊，对，甚至可能是所有的市场里面最高，对，搞不好跟 AI 差不多高，对，也是一个很高成长的市场。那所以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希望在他们自己很蓬勃的电动车市场也采用他们自己中国自己生产的 DRAM， 当然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目标啊。所以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种极端的中间啊，就是我们看到合肥长鑫他一方面在追赶就是一些最先进的一些制程，一方面也可能会对 比较传统的利基型DRAM市场带来一些就是一些竞争的压力吧。那到底就是会比较偏向哪个极端我不知道，那只是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像这个南亚科跟华邦电这样的利基型业者，就是合肥长兴存储的供给大量增加，我觉得是压力比较大的。对，应该我们要多关注就是后续合肥长兴的动向。对，我个人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投产很有可能从今年下半年就开始，他这段时间采购大量设备可能会投产了，那我们要稍微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对南亚科跟华邦电他们的下半年乃至于到明年的业绩带来一些就是竞争的负面影响。那如果是对主流的业者像三星、海力士、美光的话，那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吧。对，所以会有负面影响没有错，可是就是我刚刚推算我觉得大概就是1-2%以内啊。对，那对于半导体设备会不会有负面影响，也是会，可是我刚刚推算也是在1-2%以内。对，所以我觉得应该都不影响半导体设备或者是先进的DRAM这一次整个复苏的一个周期的影响，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受到影响。
好，
对，那反而就利基型DRAM吧，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对了。
所以要看合肥长兴，就只是要看说，应该说他们对这个产业或者是供应链的影响，唯一要看的就是他们花多少比重在利基型DRAM。那如果放的比重越大，那对南亚科对华邦电影响越大。那如果比重不大，那其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没什么差，这样。
啊，当然，因为过去就是没有嘛，因为过去就是中国合肥长兴它就是比重很低嘛，
对，
所以就是它对于主流市场既没有什么影响力，然后对于利基型DRAM市场也没什么影响力，对。可是目前你看它过去三季，过去三季的采购很恐怖诶，过去采购我算一算，大概我猜测可能就是合肥长兴应该有花了，搞不好快50亿美元哦，
50亿、哦，
对，这样三季加起来。对，这3亿它有可能就是已经花了就是40-50亿美金。是在就是采购相关的设备，对吧？因为你看就是应用材料有说，他如果估算就是中国对他的就是这几季的额外的DRAM采购，他是抓对他而言是5亿嘛，对，那5亿的话是一季的，所以就是目前这样进入到第三季的采购的话，所以光是在对应用材料的采购就已经15亿了，而且这只是应用材料，他也有对科林研发做采购，他也有对爱思尔莫做采购，所以这样算一算，我觉得应该是40-50亿美金都有。哇，这个40-50亿美金，对啊，我记得利基型DRAM市场它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一年的产值也差不多是好像是40-50亿美金吧，
嗯，
对啊，对啊，然后你现在看到就是一家厂商它突然就是这三季就抓狂花了40-50亿要去采购就是DRAM相关的设备，万一它这些设备它不是拿来就是去发展先进制程，它拿来回头去做成熟制程，哇，那真的对传统利基型市场是很需要担心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台厂应该就要祈祷，就是说中国业者要专心的发展他们的 AI。
我觉得就是有钱真好
、哦。没错、啊、没错、啊。
对，人家花了三季的时间就买了跟南亚科跟华邦电一样的这个资产金额，这样。
没错、啊、没错、啊。
就1000多亿台币，我的三季把它花完。哇，真的是有钱真好。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规划型经济嘛。如果你今天说是市场经济这样搞是有点疯狂的。对啊，可是诶，我们不能够用合不合理来看待中国的业者，因为他们的背后是政府，他们政府的话会从就是政治的角度啊，会从这种就是规划型经济的角度去理解、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有在对南亚科、华邦电、利基电这些业者有在关注投资人的话，我觉得真的要稍微关注一下中国长兴存储它的动态啊。对、嗯、但我现在想说它的动态其实很不好理解，因为它没有 IPO。
对啊，對，所以我要怎么去
关注他？就算他 IPO 你还是不知道，偏向你看中兴有 IPO、嗯、对，那也没有人敢问他说华为是不是你代工的完全没有人
那你要敢这个字吗？没有人敢是不是？
真的没有啊。你因为我在当初华为一出来的时候，在那个中兴的下一季的就是季报嘛，他们也有法说会嘛、嗯、因为他们在港股上市、嗯、他们也会有，我也是马上去看，就是说诶、我期待就是这些就是什么摩根大通啊这些业者能不能就是问一下就是华为的，没有，完全没有人问
嗯，
对，完全没有人问就对了，不是说问了不讲哦，是连问都没有问，
这
太奇怪了。有
小纸条了吧？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不太好掌握啦，对，所以你只能从一些侧面的一些讯息去了解，对啊，对啊，或者是说，哎，如果说你今天是跟南亚科的，就是 IR 体系是长期交好。啊，或者华邦电的体系、嗯、IR 体系长期交好的投资人，也许你可以透过跟他们多了解。好，来去了解这部分。对，虽然他们会不会讲、嗯、我也是不知道了。
对啊，或者他们都会说还好。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真的要注意一下就对了。
嗯，好好，没问题。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了一个应用材料最新的观点，那其实基本上都跟我们正在讲科林研发差不多了，所以我们补充比较多的可能是在合肥创新这边的部分，然后它对台湾啊，或者是对这些原厂三星、海力士、美光可能带来哪些的影响。那如果对这个系列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跟我们询问，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